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佛恩浩荡，众生得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平。1956年，我出生于四川贫穷的山区农村。八个月大时，妈妈就怀上了大妹妹，我被断了奶，之后就不能得到细心的照料，父母又都忙着农活。第一部分，从小经历磨难。到一岁多的时候，我就得了一种怪病，肚子老大，鼓鼓的，面黄肌瘦，整天的哭吵闹，也吃不得东西，眼看就不行了。这时我还没出嫁的妖姨知道了，把我背回外婆家去，说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妖姨在很远的地方请了一个自种草药的土医生给我治病，那个医生把吃饭用的瓷碗打碎后，用那很细很细的碗渣给我冲水喝下去，还采了一些草药，给我治好了病，免去了一死。在两三岁时，又遭遇中共搞的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等带来的连续几年的全国性大饥荒，男女老少全部集中起来搞军事化，集体出工干农活，自家的粮食物品归集体统管，没有了小家，大人们吃集体食堂餐，其实大人们也没有的吃，干一上午的活，干一天的活，到吃饭时盛回来的饭上面是水，下面是一些米和菜，他们也是饿着肚子干活。小孩全被送到公社所谓的幼儿园、托儿所，其实是被关进去，并没有人认真地看护我们。小孩每天一两米，就是这一两米都要等到幼儿园、托儿所所谓的老师阿姨吃饱了，才有我们这些小孩吃的。我的整个幼年实际上就是在没有被饿死的状态下度过的。就是因为随时都处在饥饿中，我两岁多那年才饥不择食地大吃别人给的没烂了也没有去皮的嫩土豆，一直吃到我翻着白眼，口吐白沫，昏死过去。幸亏被及时发现，及时排毒，才没有死。更要命的是，我读书的小学离我家有十几里路，虽说只有十几里路，可是要翻几座山，而且全是悬崖边的小路。我七八岁那年上学的一天早上，不知怎么的一下就掉下悬崖了，没人知道我掉下了悬崖，因为路边长满了杂树野藤，也没人看到我掉下了悬崖，因为悬崖有十几丈深。可是我正在家里忙着干活的妈妈却突然清晰地听到了我的叫声，我妈妈说是大女儿的叫声。可是我掉悬崖的地方离我家至少有一公里多的水平距离，他是怎么能听到我的叫声的呢？这不就是神佛在指引我妈妈吗？他立即放下手里的活，边喊着我的名字，边与我父亲从家里直往我上学的路上奔。他们走到悬崖边，看到我掉下悬崖时打倒的野草和小树枝，他们顺着我掉下时留下的痕迹，攀着树枝和野藤往下几层楼高的方向找，一直找到离悬崖的底四五丈高的地方，看到了我正悬挂在离悬崖底只有几丈高的一根碗口粗的野藤上。我妈妈边哭边与我父亲费了很多周折才把我抱了上来。那时我已经人事不知，昏迷不醒，好险啊！那要是再翻一下，可能连尸体都找不到，别说得救了。后来我学大法才悟到，可能是师父一直在管着我的，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因为我从小经历了许多磨难，吃了不少苦，身体不好，到现在我都有一颗乳牙还没换，从小经常头昏痛，必须睡一会儿才行。长大以后工作压力大，随着年龄增长，头昏痛后 需要睡的时间越长了。到36岁时，不论睡多久都不行了，并且伴随着头痛、呕吐，就只好靠吃头痛粉缓解。随着症状的加剧，逐渐增加头痛粉的包数，开始吃一包、两包、三包，后来一次吃五包都不管用，有时甚至一次吃十包，由此让我患上了严重的糜烂性胃炎，满嘴全是溃烂了的溃疡，严重的妇科病，人非常的虚弱，一天到晚眼睛睁不开，昏昏沉沉，就想躺下睡觉，但是从来没有睡着过。为了治病，经常是大医院进小医院出，这家医院看了不行，又到那家医院去看，家里的钱都用在治病上了。40岁的我看上去就像60多岁的老太婆，皮袍严重，头发干枯蓬乱，满脸都是黑斑。1998年9月，我42岁时实在无法撑下去了，向单位请了一个月的假，到重庆大平医院去医治，三天就花去了10000多元，什么作用也没有。医院开了3000多元钱的药，叫我回家治养，其实就是医院没法治，把我推出去了。回家以后，一切还是那样，人迷迷糊糊，成天就想睡，但睡不着，想吃饭但没法吃，因为满嘴全是溃烂了的溃疡，整天就躺在床上。6岁的大儿子说，妈妈你别死了呀，我还小，我还要读书呢。第二部分，神奇的得法。就在这生不如死、绝望的当口上，我得到了救命的大法。我们单位的一位30多岁就病退了的 A 阿姨和我住一栋楼，她住2楼，我住3楼。 A 阿姨来看我说，某某，你这个样子只有去练法轮功才行，并递给我一本书说，你看看书吧。我一看是转法轮卷2，翻开书一看是一位佛，我当时有气无力地说，好嘛，顺手把书放在电视机上送他出门，因为他要马上去练功。他走后我想，我是给单位请了一个月假去看病的，这才几天，别人看见我练功会不会说我是装病啊，我就立即下楼找 A 阿姨，她已经练功去了。我告诉她丈夫说，叔叔请你转告 A 阿姨，我明天不去练功，等我假期满了再去练。还没等我转过身，就开始流鼻血，我捏着鼻子跑回家，血就从嘴里流出来，我到水龙头下用水冲，结果越冲血流得越快越多，后来血干脆成块的往嘴里涌。我马上想到，我是从来不流鼻血的人，为什么今天流得这么凶，是不是就是叫我明天要去练功啊？想到这儿，我马上从电视机上拿着卷2捧在手上，对着东方说，神啊，你是不是叫我去练功啊？那我明天就去练。就这样一说，鼻血立刻不流了。我又马上下楼告诉叔叔，你叫阿姨明天等我，我要去练功。第三部分，听法、练功、弘法。第二天，阿姨先没有带我去练功，就带我去一同修家听师父讲法录音。那天听的是师父在广州讲法录音的第9讲。当听到一半时，他们都问我，怎么样，能坚持吗？我回答说，好啊，我觉得越听越舒服。听完后，一位同修大姐高兴地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有3位女子从一条河的上游冲下来，我急着想救他们，就把拴在身上的围裙解下来放在水里，有一个女子的手抓住我的裙带上岸了，另外2个被冲走了，原来被救的人就是你呀。从那以后，我不管是天晴下雨，一年四季 从不耽搁我学法练功。开始时是阿姨每天早上6点带我去练功点，练1到4套动功，晚上7点带我去学2个小时的转法轮，再练静功，白天继续找地方看师傅的讲法录像和一起学转法轮和精进要旨，真是提高得非常快。我练功后不到半个月时间，我的身体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原来所有的病，严重的妇科病、脑震荡后遗症、糜烂溃疡、脑血栓堵塞等等，全都没了。走路一身轻，每天精力充沛，精神焕发，脸上白里透红。我单位里谁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那3000多元钱的药全送给单位一位同事了，谁都说法轮功神奇，练法轮功好，就连我们单位的领导也请了一本转法轮去学。不到半年时间，我们那个练功点练功的人太多了，就站不下了。我主动提出我去买录音机，另组织一个练功点，这样组织一个练功点不够，再组织一个、两个、三个。不到大半年，我们这个小小的县级市就有上万人学练法轮功。第四部分，在家乡弘法。1998年寒假，我带着得大法后身心受益的满心喜悦，怀着对师尊的无限崇敬与感恩，回乡下娘家过年并弘法。我给亲人们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讲大法的种种神奇与美好后，他们都很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我各方面的变化，都想来听师父讲法。正准备给他们放师父讲法录像时，打开影碟机，它就是不播放，没有声音也没有图像，检查机器又是好的。我想这是为什么呢？这怎么办？大家都在盼着等着呢。我就想快求师父，我马上说，你们都别急，我去给我师父敬香，求师父帮忙。我点燃3炷香，对师父说，师父啊，您看这么多人都坐在那儿等着看听您讲法呀，可是又播放不出来，请师父帮忙清场啊，让播放机正常播放吧，让他们都得救吧。当我正说着说着，有人就来对我说，听见屋里很多地方发出响声，之后播放机就播放了，看见师父了。我知道那是师父在清场，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有些远处的亲人朋友看到我娘家这一大家子和周围的人学练法轮功后，身体状态、言行习惯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家庭经济也比以前富裕，都在议论传播，这样远远近近的很多人都找着问着上门来学练法轮功。这些人得法后，他们各自的家也自然地成了学法点、练功点了。还有一件神奇的事，当时在当地也都在传，那时每天早上在我娘家的顶楼上，至少也有10几个人集体练动功。有一天早上6点多钟，这10多个人正在一起练动功，练着练着，突然乌天黑地下起大雨来了，但这10几个人都没有离开练功场，一直坚持练完动功。虽然雨没停，可是他们的身上衣服没有被雨打湿，地上也是干干的。当时在场的人异口同声地说，感谢师父啊，更坚定了他们修炼的信心。这样大法就在我娘家周边红传开了。第五部分，亲人们得法受益。一，母亲。我母亲一生命运坎坷，由于生活的艰辛，一身是病。就在看了师父讲法录像后，当晚睡觉时，母亲就使劲地吐啊吐，她吐完了就睡着了。从那以后，她几十年的中耳炎、胃病、胆囊炎全好了，也用不着6月间大热天的 把头用棉花、帽子、黑青布、白布帕子包得比洗脸盆还大了，就是冬天也不需要包裹了。母亲现在都80多岁了，没读过一天的书，一个字儿不识，可她就是听得懂师傅的讲法，不知什么时候她自己就能读转法轮了。别人看着她都觉得很惊奇，问她说，你也没有读过书，80多岁的老人不戴眼镜，还捧着一本厚厚的书，自己读得那么上劲儿？他总是笑眯眯地说，我师父教我认的字。曾经孱弱的他，如今神采奕奕，精神十足，脸色白里透红，每天就是学法练功，只要是晴天，他就出去给人们讲法轮功真相。二，父亲和弟弟。我的父亲弟弟最能抽烟，最好抽烟。我父亲没修大法时说，谁要不让他抽烟，除非他鼻孔里不来风了，那意思是死了就不抽了。可是他一听师父讲法录音和看师父讲法录像，很自然的就不抽了。我弟弟看了听了师父讲法还抽，结果有一天他又抽，抽着抽着自己就由站着蹲下去了，蹲在地上很长时间，10多分钟都起不来。他悟到这烟真是不能再抽了，这是师父在警醒自己呢。就这样，他们两个大烟棍就再也没抽过烟了。我弟弟最早在乡镇企业上班，最后他自己离职做生意去了，后来做生意亏了，在家闲着，就在家里开麻将馆，自己也打麻将，不是赢钱而是输钱。麻将馆开垮了，没有了经济来源，成天萎靡不振。在98年底，弟弟喜得大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弟弟满面红光，神采奕奕，他自己家是学法点，也是练功点。99年720江氏集团迫害大法后，弟弟被当地当作积极分子迫害，早晨8点弄到派出所去，晚上8点钟送回家，目的是让他说出谁来红的法，当地有哪些人在学法。可是派出所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就只有放他回家。这样半个月后，就将一家人监视居住，再也没有安静的环境修炼了。弟弟经常独自一人坐在河边哭。99年底，那时弟弟已经满40岁了，在师父的安排下，无意中被人在一个县城里介绍了一个临时工干上了。干了不到半年时间，就转成了在编的正式工。有了正式工作，有了修炼的环境，这都是因为自己有师父管，才得到大法的福报，这是常人谁都想不到的。三，我的表妹夫。我的表妹夫2008年得了一种很怪的病，在他下身小便头上不断地流着一种白色的液体，就像女人的妇科病白带，人全身无力，无能干活，性情也变得急躁。为了治病，有名的医院、大医院都去治过，但是治不了，医院也检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偏方草药都试过没用，求神拜佛都不行。这时家里的钱也都花光了，绝望之中，表妹夫找到我弟弟，说了他的情况。我弟弟说，你愿意练法轮功吗？他有气无力地说，练吗？我弟弟就放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给他看，看完一讲后，我弟弟取出碟子准备换第二讲碟子，可是就在取出碟子还没有放进碟子时，大约2-3分钟了，师父的形象还在电视屏幕上不离去。我弟弟借此叫我表妹夫自己悟。表妹夫请了一本转法轮，拿了一套师父讲法录像带回去学练法轮功了。20多天后，表妹夫打电话告诉我弟弟说，他的病好了，不用吃药，不用住院了，也能干活了，精神十足。1年后又生了第二胎女儿，现在他是村主任了。四，丈夫。我丈夫98年前左脚背上鼓起一个 像鹌鹑蛋那么大个包，去多家医院看过，检查过，那些医生专家都说无法动手术，因为那个包长在脚背的筋上，如果动手术切，肯定切不干净。因为怕伤着筋，那么切不干净就还会长，这可怎么办啊？愁死人了。就在我得大法后，我们练功时，丈夫也跟着在我们后面比比划划，不知不觉那个包就没了，多年的洁癖顽疾也烟消云散了。丈夫没有修炼，但他对谁在哪儿都说这法轮功太好了，从来没有改过口。不仅如此，尤其在我修炼大法后一年，即99年720，他就开始，至今的18年，大法弟子揭露迫害、讲清真相的年年岁月中，无论环境险恶还是宽松，丈夫对我们的支持、帮助、配合都是无条件的。五，我的儿子、媳妇。2008年，当地国安610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欺哄着放假在家的孩子，骗开了门，非法闯进家里，抢走了打印机、过塑机、电脑等私人物品。在这个过程中，我儿子机智地将大法书，特别是我得法时的那本《转法轮》卷二藏起来了，保护了大法。第二天，他们又陪我到国安去要我的东西，我儿子站在我旁边，理直气壮地说：“叔叔，你把《转法轮》书还给我妈妈吧，是他救了我妈妈的命。”等等，就因为我儿子维护大法，支持大法弟子，在他那年高考时，以最低的上限分考入了一个最好的大学，还没有正式毕业就被最好的用人单位招聘了。我的媳妇帮我和同修们打印整理塑浆状，平时给我师父敬香敬水果，相信大法好，也是还没有等正式毕业就被最好的用人单位招聘了。每过新年，我的丈夫、儿子、媳妇、孙子一大家人按顺序跪一排，叩拜师父新年好，感恩师尊的苦度。就因为全家人支持我修炼大法，他们都维护大法，帮助大法弟子力所能及地做一些讲真相的事，因此我的小儿子从一个单位被另一个好单位调去了，我的小媳妇离职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一个月挣几十万等等，这些都是师父给的，是大法给的福报。其实在大法中受益的亲朋好友世人太多了，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写出这些来只想让世人众生赶快找真相，了解法轮大法，能得到大法的救度。感恩我的师父，叩拜师父，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对师尊的感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题目是《全县唯一的好干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5月喜得法轮大法。得法前，我曾在组织部、农业局、乡镇等单位工作过。1997年，我被调入医科局做常务局长工作。由于自己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和领导的高度信任。1998年初，我单位建综合楼，主要领导让我任建房领导小组组长，主要负责建房各项合同的签订和资金的支配等。我单位的一把手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公开宣布，建房领导小组由某某某担任组长，因为他练法轮功，道德品质高尚，一心为大家着想，这是大家公认的。我对某某某的信任超过对我自己的信任，单位的事情交给某某某，我放心。第一部分，经销塑钢窗的小张说，练法轮功的真不收一分钱的礼呀。有一天，负责我们建筑施工塑钢窗的小张向我单位小詹询问我家的住处，
小詹说，你要送礼啊，你别去了，去了也没用，人家不收礼。小张说，我就是到他家看看，串个门，把这么大的工程给我了，我得当面谢谢人家。小詹说，人家是练法轮功的，谁送的礼都不收。小张说，这不可能，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不收礼的。小詹说，你不信，那我把你送到他家门口。于是小詹把小张送到了我家门口。小张进门之后，从兜里拿出一个鼓鼓的大黄牛皮纸信封，看上去里面足有上万元人民币。小张毕恭毕敬地说，我代表我们厂长来看看你，你把这活包给了我们，我们非常感谢您。说着把这钱放在桌子上，随口说，我还有急事，站起来就往外走。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装着钱的信封塞到他兜里，抓住他衣兜不撒手，让他坐下。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师父要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遇事为他人着想，我不收任何人的礼，你们挣点钱也不容易，你快把钱拿回去吧。小张说，你不收下这钱，我跟厂长没法交差。我说，那你就把这笔钱用在提高工程质量上吧。他既敬佩又感叹说，练法轮功的真是不收礼啊，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好人呢。后来他又找我妻子同修，当然也被妻子拒绝了。最后他跟我说，那我请你们吃一顿饭行不？我答应了他。吃完饭后他去结账，服务员说，账已经结完了。就是在我们三个人吃饭的中途，以出去解手为托辞，我就先把钱付了。第二部分，办公室主任说，练法轮功的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我主管单位的财务工作，吃喝拉撒的费用都由我签字报销。这在我亲朋好友工作过的单位领导同事看来，请他们吃一顿饭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有事没事到我单位来坐坐，等我请他们下饭店，他们都觉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吃完了签字报销是理所当然的。一天快到中午了，我曾经工作过的那个乡镇的一个村书记领着几个人来到我办公室，进门就说，中午不走了，我们来了还不请我们吃一顿。我说行，我让办公室主任安排一下。吃完饭我从自己兜里掏出现金结账，结完账没要收据。那村书记问办公室主任，怎么不要收据呢？办公室主任说，要那没用，我们局长家里来客人请吃饭都是自己花钱，从来不占公家一分钱。单位的综合楼竣工后，建筑商把单位几个主要领导的住宅的地面都铺上了地砖。我知道后，根据房间的面积和地砖的质量，外加水泥和人工，合计2800元左右。我便让我的一个同事，也是建筑商的一个同学，把钱转给了建筑商，一共3000元。没过几天，建筑商来到我办公室，很无奈又非常敬重地对我说，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对你的感谢，这点儿你也不接受，你练法轮功送礼不收，请吃饭跳舞也不去，变相给你点好处也不要，把钱退给我还多给我200元，真是拿你没办法，这当领导的要都像你这样，那国家就好了。我所在的单位每年招待费至少都有10几万甚至更多，这样饭店老板为了和我们拉近关系，结账时在原饭费基础上多开200-300拿回去报票子，从中得到好处是很容易的事。如饭费500元，那单据上可能写800元或更多，这样在报销时我就只好在饭费收据上签上实际花销500元，按实际费用报销。逢年过节或有时需要我关照的职工给我送钱送礼，我都一一谢绝和送回，因为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我就得按照我师父的要求去做。第三部分，知道的人说一般人做不到。我所在单位大大小小的官以检查工作为名来要吃要喝的不少，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不仅要吃好喝好，更主要的是玩好，玩好那就是要那种特殊的服务。有一次市纪委一个处长来了，他是我参加市培训时的一个同学，领导为他安排的规格非常高， 他们也把我叫过去一起招待。吃完饭后，汽车把大家送到了一个地方，下车后进了一个大厅，我才知道这里是一个个包房。我转身走出大厅，到车里坐着。不一会儿，负责招待的领导从大厅出来找我，非得让我进去不可。我说，我不会去做那种事的，我绝不会去的。他就从车里往外拽我，我手拽着车把手，脚蹬着，他没拽动我。他气呼呼地说，是不是因为你练法轮功？我说，是啊，练法轮功的哪有做这种事的。坐在车里的司机说，领导不去，我替领导去行不行？那位领导说，和你有啥关系，这是领导才有的待遇。在道德观念扭曲了的今天，不把这事看作是耻辱，而认为这是领导的殊荣，认为我这样的是个傻子。此事在当地传开，知道的人都说，练法轮功的真了不起，不嫖不赌的一般人做不到。类如此事，我都能守住这一道德底线，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第四部分，政保科科长说，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好人。那是在2000年的6月，我因为坚持信仰被非法关押在县第一看守所。有一天，公安局政保科长把我从看守所带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老弟呀，听大哥一句话吧，说一个不练回家吧。县委书记、610、公安局等有关部门领导开会决定，要对你进行调查，调查你在工作过的地方是否有违法乱纪行为。一旦发现有问题，要从严从重处理你，你赶快说不练了，查出来一点事儿你就完了，公职、孩子、老婆都要受牵连的。我说，我真的没事，没做过一件违法乱纪的事。他摇摇头，无奈地把我送回看守所。过了几天，县纪检委干部到看守所核实一个由我签字的3000元的借条，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我所在原单位清欠款时，当时县委决定由公检法三部门配合我们做这项工作，那条子的3000元钱是给法院的，是对法院配合我们单位清欠工作的一点酬谢。于是纪检工作人员到法院找到了原法院院长核实此事。过了几天，原法院院长把电话打到了看守所，对我说，老弟呀，当时那3000块钱我入账了，纪检委干部已经核实完了，没事了。你要是别的事儿，我都能帮你把你弄出来，你练法轮功，我帮不上你忙啊，你自己多保重吧。过了约半个月，公安局政保科张科长又把我从看守所带到他的办公室，这次他让我坐下，还给我倒了一杯水，非常敬佩地对我说，老弟呀，不查不知道，一查才知道你走过这么多单位，没有一点违法乱纪行为，吃喝嫖赌不沾一点边儿。嘿，只有学法轮大法的人能做到这一点，你才是真正的大好人啊。第五部分，局长说，看能不能买到《转法轮》这本书，给每人一本。在单位，除了做好工作之外，我只要有时间就看《转法轮》这本书，每天沐浴在大法中。我也给大家创造一个宽松、清静、良好的工作环境，这是我这个做常务工作的职责，替领导分担责任，帮群众排忧解难是我的本职工作。有一天早晨，我刚到单位，从外面就传来大吵大闹声。我到楼下一看，原来是专职书记在骂，是因为他想把他姑爷调到我单位来工作，一把手没有答应他，为此他就闹开了。我想这样让他闹下去，对他对单位影响都不好。我下楼过去劝他说，上办公室有事好好说，别这样。他跟我上了二楼，闯进局长办公室，冲着局长越骂越凶。于是我便把他拽到我的办公室，还是耐心地劝他，没想到他反过来把气都撒到了我身上来了，不但骂我，还把我办公桌上的书和报纸都砸到我头上，把水桶和门都踹碎了。我仍面带微笑地劝他，一个副局长过来说，也就是人家练法轮功的不和你一般见识，做到忍，人家能忍住。最后围过来不少人把他推走了。下午 他过来向我道歉，说他知道错了，这事和你没关系，不应该向你发火。他说，我不明白，我骂你，你不但不生气，你还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再有，我骂你向你发火，你怎么不骂我打我呢？你是不是打不过我，怕我打你？我说，要是比力气，我不比你差。他不信，非要与我比试高低，于是便与我掰手腕摔跤，结果他都不是我的对手。后来他非常服气地说，你是学法轮大法的，你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和我一般见识，你真了不起。从此以后，他非常敬重我，和我成为好同事，处处维护我的工作。局长既感激又过意不去，说，谢谢你老弟，为了我你受这么大的委屈，是你为我排忧解难了。过一段时间，局长对我说，看能不能买到《转法轮》这本书，给单位每个人发一本。后来他本人得法修炼了。单位有些职工也主动上我这儿来要《转法轮》这本书，前后大约送出去六七本《转法轮》。还有一次年终开职工大会，刚宣布开始开会，有两个中层领导争吵起来，像小孩吵架似的，吵得挺厉害。主管局长和一把手都沉默不语，这时我跟局长低语，我想说两句。局长宣布，大家都静下来听某某某局长的。我站起来面对两位吵架的中层领导说，你们别吵了，有什么问题开完会再说。你们两个的表现，一是不尊重局领导班子的成员，目无领导，二是没有把全体职工放在眼里，无视群众。既然如此，我要你们这样的中层领导干什么？如果你们再吵，我就提议免去你俩的行政领导职务。话音一落，会场鸦雀无声，两个吵架的人悄悄地找个座位坐下来了，职工大会才得以继续开。会后有人问他们，你们俩怎么不吵了？他们两个说，某某某是练法轮功的，人家走得正，行得正，什么毛病也没有，他要真提议给我们免了，我俩告状都没地方告去。第六部分，驻看守所的督导员说，全县唯一的好干部被关起来了，我不干了。1999年10月，县委书记、党群书记、组织部长、纪检委书记等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我跟他们讲，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于是他们免去我的正科级级别和行政领导职务，并非法把我关押到县第一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进看守所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上班时，检察院驻看守所督导员来到关我的监视窗前，打开窗户问我，谁把你关进来的？因为什么把你关进来的？我说，因为我练法轮功，是县委书记下令把我关进来的。他说，你听大哥的话就说不练了，骗他们，回家偷着练，别那么死心眼。我说，那可不行，我练法轮功怎么能说假话呢？他一看劝不动我，就开始骂起县委书记来，越骂声越大，某某某不贪不占不嫖不赌，到哪个单位解决不了的问题人家能解决，别人干不了的事情人家能干得了，是县里唯一的一个好干部，把这样的好干部关起来，骂县委书记不是人，大声骂着，我不干了，我找他算账去。说完就走了。下午上班，他又到关我的监舍窗前对我说，我去县委找他们去了，说县委书记没在家，去省里开会去了。县委办公室主任问他骂骂咧咧的找书记干啥，他说，你不知道他把某某某关起来了。县办公室主任等人也感到很惊讶，他这一吵吵，狱警都出来看，他手指着他们大声说，谁也不许欺负某某某，练法轮功的是好人，谁欺负某某某，我跟他没完。我在县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9个月，在这期间不遵守监狱里的一切规章制度，每天学法练功。狱警向所长反映我不遵守监区制度，所长说，某某某归县委管，咱们管不了。在这20多年的修炼路上，有做得好的时候，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一路坎坷走到今天，是师父给予了弟子多次新生，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 弟子叩谢师恩。弟子知道，只有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才不负师尊众望。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今天文章题目是106岁的母亲深明大义，三德福报，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逆真。我今年69岁，是退休女职工，1997年底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在我的修炼中有许多生动的故事，今天给大家讲讲我母亲的故事。母亲一生善良、朴实、勤劳，身体非常好。90岁那年到医院做体检，医生说她是40岁的心脏，她的血压正常，脸上没有皱纹，脸色白里透红。母亲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但她相信大法好，支持我修炼，还常念法轮大法好。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那几年，我家也建了一个小型的真相资料点，母亲省吃俭用，把儿女给的钱攒下来给我，让我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用。2009年，我被中共绑架到劳教所迫害一年多，期间母亲因为长时间没有见到闺女，就反复地问两个哥哥我哪去了，他们拗不过她，就告诉了她实情。十月份的一天，97岁的母亲居然到黑窝里去看我。那时的母亲身体很好，思维清晰，他当着两个警察的面对我说，闺女，娘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咱走到哪儿都不丢人，就是现在的世道变了。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怕母亲伤心，强忍泪水没流出来。老母亲虽然没修炼，但也明白一些法理，正念十足，深明大义，这更加坚定了我的正念。正因为母亲相信大法好，支持大法和大法弟子，并常念法轮大法好，在以后的三次大难中，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次次把他救了回来。第一次，母亲百岁时一次去厕所滑倒了，胯骨摔裂不能走路，之后找人按摩，不但没好转，疼痛还加剧了，后来到大医院诊治，医生说这骨头裂了，经按摩又错了位，当场给他做了对接治疗，对位后裂痕还是很大，医生说骨头裂开了，没有力量了，何况百岁老人，回家躺着养着去吧，起不来了。回家后，我与母亲还有大嫂，大嫂也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我们三人一起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躺着念着，不到三个月，母亲能下地走路了，后来一切都恢复正常，还经常小跑着穿行马路。第二次，母亲在101岁的一天，她下床弯腰拿鞋，栽倒在地上，脑袋上碰出了一个大包，眼眉上边一片青紫。第二天，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身体还抽筋，像是大脑被撞出问题。送医院检查，确诊为脑出血压迫神经导致运动障碍，医生说得做手术，把脑子里的淤血抽出来，这得给百岁老人做全麻手术，医生说他们个个都害怕，因为危险性极大，得家属签字，出现问题他们不负责。按医生的说法，母亲的问题很严重，我妈三个儿子他们都没有修炼，谁都不敢签字。我知道法轮大法的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母亲，再说我修大法，母亲也受益，即使做手术一定没事。我签了字，手术如期进行，我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和她一起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并求师父救母亲。手术顺利完成，母亲身体恢复得极快，半边身体恢复了正常，在医院住了20天就康复出院。 第三次，2016年快要过年了，母亲得了肺炎，发高烧，整个肺都感染了，病情严重，痰咳不出来，憋得难受，喘气时气短，不能吃不能喝，以插胃管用针管注入食物维持生命。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最后不给治了，让转院。几次住医院，白天都是我陪床，在我脑海里没有任何不好的念头，一直求师父加持我母亲。师父与大法就是我的最大精神支柱。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你是练正法的，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我坚信师父，我母亲肯定没有问题。母亲慢慢退烧了，人开始精神起来了，咳嗽也少了。我一没注意，他把胃管给拔掉了，自己能吃饭了，也就不需要插胃管。一个月康复出院。谢谢师父，谢谢大法，是伟大的师父又救了我母亲一命。现在母亲已经106岁，身体健康，耳不聋眼不花，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收听。